我们上次说到附录六，对吗？就是太虚大师与圆润导师的异同。为什么会说到这一部分呢？因为现在我们一般的世间学术有很多很多什么比较什么，宗教也有比较宗教学什么种种比较，但是做比较不是在比较谁高谁低了。只是让我们更清楚了解关键的不同，然后让我们大家比较有一个依据，依据要做什么来做一个抉择啊，做一个抉择。我上次也说过了，我的初衷不是在弘扬圆润导师啦，不是说圆润导师这个人，不是这个。所以我也是经过这样的一番的去观察啦，观察。然后最终觉得真正能够唱佛本怀而且能够适应时代的啦，对。但是不是就是说祖师大德我太虚大师怎么样，不是咯，不是。因为佛法是一位，但是应机而说法是吗？八万四千种法门，种种法门，太虚大师那是不得了，真不得了。我们说佛法 不谈人情的吗？但是我又常说佛法是最有人情味的，是吗？所以的不谈人情，就是说不要情胜于理。我们是友情，我们的友情那情啊，总是情胜于理，以情为本嘛，哈。啊，希望但是佛呢是以智为本，以智为本，不讲人情是这样的意思啦，不是说无情无义，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做比较的时候要很恭敬，至少我自己啦，我自己，表面上啦。我说我能够观察到的地方，我能够观察到的地方，我是希望，就是很恭敬的去理解之间的不同。啊，这个做什么用呢？我跟各位这样说咯，不是在比较太虚大师、圆润导师的不同啦，而是在观察我们自己内心的啦。我们内心有不同的面向。再说一次，我这样的做比较，不是在比较太虚大师跟圆润导师之间的不同啦。当然要做那客观的比较，但是要做什么用？观察我们自己内心啊。哎，我们以前不是说在以前都有学过那个很多剧情啊，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人天交战呵呵，不是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吗？我们说同样这个法咯，比如说我读了导师这些抉择，见到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影响跟对圆润导师的影响是完全不是、啊、我说有浅深差别了。这些法见到我里面的时候，我以前一直在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吗？这样就难道一定要这样吗？我说那关键啊，我是说那个关键处立足点，所以是在观察我们自己啦。我自己啦，自认为，但是我内心深处那个烦恼我没有看到，我说我自己能够觉知到的这一部分。是在面对我自己，所以一直在做比较的时候，是在面对我自己里面内心的烦恼，尤其是自见上会就会带动我们的情意嘛。这些希望能够跟大家共勉，一定不是一直往外，不是一直往外，只是说借助，如果是我自己，我怎么有可能去观察到这么深细的问题？我都要把导师做的那抉择，我自己要观察，要读，哎，就不知道。千百遍是吗？以前不是有一首歌是吗？读你千遍你不厌倦是吗？以前啊都会被那个在引就被打动，不是说感动到怎么样了，就是会动。学了佛法之后啊，才会知道啊，什么叫做情本，什么叫智本。智慧如果说智本大圣是悲智交融的啦，悲智交融。它是可以带动的，可以带动。但是只有情本的时候啊，那个情意来的力量啊，对，我常说，那个、读了第一千遍，然后才第一千零一遍，我就是会想到这个，会想到这一部分。所以见到我们自己的内心会完全不一样的啦，每一个人都不同。我上一次不是做一个譬喻吗？一张地图，大家看的地图都一样，它有它相对的客观真实嘛，是吗？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走向地图所那个实际的那条路上，每一个人的就不同了啦，坑坑洞洞都不同。同一个法进来，我们都要 都要经过这个阶段的，听闻阶段。只在说我们在做这样的文思，这样的去做比较之下，否则如果没有这样，我自己想哦，乱七八糟的啦。这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你看说世间的科学哲学，它再怎么样的想，再怎么样的精致，再怎么精细，再怎么样的那个深细，还是老套。用以佛法来讲，还是一个老套，万变不离其宗，是吧？都是那一套。那只要有佛法看得到。所以如果只是我自己个人要去思维佛法齁，跟世间不共的那个地方，我思维不来的啦。但是借助大师们之间，是吧？太虚大师、中国巴大师、还有一生导师之间，他们的同、他们的不同的哪一点上，好的、很恭敬的去觉知到到底是怎样的不同。哎，那才有可能，我才有可能，我在我哪里有可能？我自己想的哪里有可能想到这一点？连要读懂，已经都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哦，虚大师是写得明明白白的，那个还要去再去了解他，要如他本来面目了解他，不能够曲解太虚大师的说法，也不能够曲解导师的说法，也不能够曲解中国八大师的说法，也不能够曲解他，然后再去做观察，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那个才会有料啦，否则会没有料啦。我自己的想法那个抬不上台面的啦。但是经过这样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这是跟大家共勉的啦。所以我们不要看得太快，看得太快都没有什么用，不是说没有什么用，我说到了各位这个阶段的时候啊，不能够看快了，不能看快，快了都是对对对，都是看得懂，但是懂懂懂就是以前的懂啊。这点我们一定要很恭敬，很恭敬的，真的要很恭敬，很恭敬来听听每位大师他们的说法之间的不同，而他我们在自己在做抉择，这个智慧就是理智的自由抉择，什么智慧就是自由思考，呵呵，这一点。但是我们要善用啊，不要自己好自由思考就胡思乱想嘞。我再说一次，智慧的特质是就是智慧啦，是自由抉择，那没有问题，特色就是自由抉择。那自由抉择不是好天方夜谭啊，不是离开事实啊，自己胡思乱想，所以要有依据啊，要有依据，这才是啦。所以不要冲着自己哈，哇，那个好，那个四肢变冲，那没有什么用了。我所谓的没有什么用，我的意思在说，如果只是冲着这一点来的时候，那个好浮光掠影的，不会深刻，不会深刻。我们要善用这一部分来去理解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就会比较深刻的，如他原来的样子，如他原来的样子。你看，像导师的著作，不是有人说，哎，有的人是照着讲，有的人是接着讲，对吗？要接着导师的讲，那真不容易，不是接着自己的讲哦，是接着导师在说，那真不容易。我说要照着讲就，我说照就是如实哦。深刻意我们也渐渐去了解他。照着讲对我而言就难上加难。我说很诚恳的，就不是依着自己的理解啦。我说深刻的去理解老师到底在说什么。他到底在说什么。那真不容易。了解老师在说什么时候再开展出来，那就不一样了啦。我说不一定要再更进一步，不一定，因为每个时代的不同，每个人我们自己的身心不同。我们表现出来就会不同，面对事情的那个就会不同，啊，相对的呢，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就会相对的就会影响到。不然，什么叫住持佛法？住持，这也是万变不离其宗，不能离开世尊，不能离开世尊。这些我们都要去，都把它理解清楚了。这样我们在做这些的比较深刻的做些比较，我们就不会产生副作用，就不会产生副作用。我的慢心啊，排他的那个孤芳自赏的那些，我们都会出来，都很可能出来，而我们自己不知道。出来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那就很麻烦。再说一次，出来的烦恼出来的还没有问题，烦恼出来而不知道那才是问题。因为我们都凡夫会出来，但是觉知到正好烦恼出来，正好去教化他了，正好教他，这 这是跟大家共勉的了。就是到底在这样的抉择之下，在这样的观察之下，我们才能够深刻的去觉知，抉择有法来让我们抉择，不同的说法让我们去抉择，什么样才是真正一切智者？佛是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法了。嗯，我们上次说到这个，我分了二之一跟二之二嘛，先说到人间佛教与人生佛教的异同啊。我们上次引了那个《切离契机之人间佛教》的第七节，少壮的人间佛教了。少壮的人间佛教就是初级大圣。导致在这一个地方比较到，就是说我们中国传统佛教啦，自圆自顿自简是吗？自圆自顿自简，就是圆呐、啊。这个我们藏通别圆，小始中顿圆的那个圆呐、啊，就是佛的境界啦。佛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所以基本上都是在泥意，泥意。导师用了这个名字，就泥，泥就是我要泥什么搞的那泥。泥意的啦，泥意，因为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一泥意下去的话，在中国传统佛教那个妙有都是不空的，妙有就是那个中地，哈、哦，中地，就法界缘起什么的，然后中地就那妙有，妙有是中国佛教说出来的，哦、妙有，那、嗯、妙有它是不空，彻底来讲它是不空的，啊，也可以说那个不空不有等等的啦，不空不假等等，但是彻底来讲。以空中看起来那就是妙有，妙有它是不空，他们也这样说了，他们不是天台不是这样说吗？言在双飞，意在双照，言是双飞，但是它意呢，它的去向呢在双照，双照，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彻底去观察，去观察的。所以那缘，缘基本上就是在佛的境界，但是以我们凡夫，凡夫，各位我们不要觉得、哦、要成为圣者是很容易的哦。再说一次，我们不要以为要成为要断烦恼是不是那么难的、哦、如果断烦恼不是那么难，就不用佛陀出世了。所以祖师大德，我们不要以为、哦、好多好多就是圣者哦。像那个天台智者大师，他自己说他还不到那个实性位，但他是圆教的啦，是吗？他是圆教的那个位阶，那当然不同了。他真不容易哦，我们不要以为自由自在、哦、活得很自在了，没有什么烦恼，就以为是好像断了，好像见了什么东西，见了法一样，那还早了。如果以为这样的话，那就还早了、嗯、所以我们不要认为那个是非常轻易的，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说那个还没有见法，就好像以为侮辱了什么，没有啦。我们要看到佛法的那个可贵性，佛法的可贵性，这一点是跟大家共勉。而如果我们真的看到这个，我们自己怎么有可能慢心起来？根本就不可能。真的看到佛法的深广富贵，真的不共世间的那个地方啊，我们就会觉知到，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啦，不会的啦。这个就要导致要说到成佛之道，对吗？但是不能急求啦，一步一步来。所以关于那个智缘这部分，就是佛的境界。那佛的境界一起来，我们中国传统佛教这个就重视这个，啊，这个基本上就是佛的境界，那不是我们凡夫境界，所以一说出来的那个不可思议境界，那就是妙有，那妙有就是不空，就是不空的啦。我刚才说到，它不但不空，它也不有，但是不空不有当中，我刚才说到言在双飞，都不是，但是意在双照，都照到，这个我们要充分的觉知到，这个、跟我们无始劫来的那样的自性见。我们要去观察了，所以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啊，佛的境界啊，你一不小心就往天上看了啦，就往天上看，就是离开人间啊，那个都要观察我们自己啦。我们随时碰到一点什么、哦、困难逆境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开自己去找去求了，去求。这些希望我们要警觉到，这我已经放慢很慢的速度了。希望各位是能够去让我去碰一下，不然的话，我的意思就是，我不是说啊，用感情来触动我们那心弦容易啦，触动那心弦啦，那一根弦啦，我们不是说心好像一根弦吗？那一根弦要用理智来触动它，真不容易。理智的法喜哦，可能有时候呢，法喜两天要过去了，所以要去触动它，而且那个哈余音缭绕的这一部分，那不太容易，不太容易。 所以希望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哦、就会往天，那友情那个就会往天，天的那一部分去，就离开我们自己，往那个地方去。所以啊，你看初期大圣，就你看到、哦、包括那个那华严经啊，华严经、毗卢遮那佛，就是摄究竟天等等的那一部分，就往那个地方前进。而、啊、我们自己就观察我们自己，这个都要随时观察我们自己。所以是希望能够去深刻的去思维那一部分，所以深刻的思维那一部分，就是在面对我们自己。我说我自己那个劣根性、不良分子，这样都在蠢蠢欲动。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法，很深刻的法做比较之后，我们清楚的明白世尊真正说出来的法到底是什么的时候，那会不一样，会不一样。那就可以做有那个法去做抉择了。所以那原教那言啊，就是被到传到我们中国的内地了，而中国呢西藏除外了，就在内地那个密宗是不形成，因为我们中国那儒家对吗？密的话那是引以为道，那不符合我们中国民情。所以我觉得那个哈、哦、中国人那个对于那个去大乘佛教，哎，适合中国人大乘。我讲，你看那时候那个解脱道也进来，但是我不适合中国人。那到底还是有那儒家的哈，人伦，但是他太局限，太局限，啊，开展出来。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天的那一部分去的，在天台中、显首中那个原教啊，一到日本的时候，就有东密、台密。啊，然后那个因为显首宗是比较晚的，那元朝啊，元朝那喇嘛就是西藏来的喇嘛，就以华严宗啊，显首宗不是有四法界吗？利用那四十五碍法界，为了引以为道，四十五碍法界，这些我们都深刻的警觉，而不是在批评什么，就批评我们自己，我们那一个啊，我们自己的内心啊，那是在那个无始劫来那烦恼啊，那太深重。都在蠢蠢欲动了、啊，一五欲太好的时候，一升到天上去，你看一往大地，你看，就是那第四天太好了，所以一不小心都会往天上看。所以哦，你看那个《无上密》的最后一着《十论金刚》啊，《十论金刚》就说到本初佛，本就是本来的本，初就是最初的初，本初佛，本初佛是什么意思？一切佛都是用这个佛来出生的。那跟梵大梵有什么不同啊？从这个佛根本的佛出现一切佛，那跟一切的有情都是那创造佛了。以前那一般是创造神，现在是创造佛，由那个佛出来。所以一泥一下去啊，那个都会出一些问题，都会出问题。你看密宗他说我们那个大乘那个是顿根修的，他要从果地修行，所以叫做果尘是吗？啊，大乘是因尘因地修，那要从果尘修，所以要天慢佛慢，从那地方修。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理解它了。所以导师说，那个自圆自顿自简的那样的佛法，人间佛教人菩萨行是不可能在这样的佛法当中去兴盛的啦。这一点我们自己要充分的觉知到。你看现在不是那个四大神斗，如果说那个。佛光山还有新云模式的人间佛教是吗？他的人间佛教是显密圆融的呢。佛陀纪念馆不是还有很多很多人那鬼神去拜？他说那老大，然后那些鬼神去说啊，那个佛陀是老大。你看，把世尊放在那个地方，就好像把那国家元首放在黑社会里面，这一点那是关键呢。那个新云法师为什么容忍这一部分？重要是那些鬼神来讲说，哎、欸，那个是佛陀是我们的老大，哎、欸，他自己也这样写，哎、欸，我说我就看到这样说，但是清净法师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一点，还允许他，就好像把我这个人放到黑道里面去，我是黑道里面的老大，这一点清净法师为什么没有看到？那显显密圆融，那个不是混乱呢、欸，不是糊涂账，都一样呢、欸。各位跟我一起共修的这一点，如果没有去深刻的，我说看到这一点，各位再去思维了。我说如果没有的话，各位我就觉得对不起大家了。因为我说一切的法会从那最根本的地方，我要去开展，会从那最根本的地方开始。 我说我不是上一次举那个例子吗？宗喀巴大师他对于两本广论，他菩提道次第广论在他的心目中没有多大的地位啦。我说相对那的两本广论对他而言，他一定要修，透过那个修密宗道次第广论当中的无上密，一定是这样。我说依着佛的标准，依着那个客观看准来看，就是这样。透过他让你知道，而不是要让你依着他修行。由于知道之后，就可以去修那个，而修那个就会达到大圣所达到那个啊，那个那都要经过我们好好的去思维它。否则哪一天我跟各位讲，好，哪一天你修到那个着火修起来了，假设让你修起来了，你怎么样？你怎么面对那个？我说假设有一天让你修起来，假设有一天让你好很奇怪的怎样的话，你很神秘力量的时候，你怎么样？你那时候你怎么样？你面对到的是那些神秘力量的时候，你怎么样？给你的影响是什么？我都说，如果没有那个佛法证件，那以前的一般的平常的说法都抛到九霄云外，便是这样。所以我不是这样跟各位这样共勉吗？佛法来了，对我们的思想、我们自己的行为，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个才是咯。尤其各位已经学佛有一段时间了，对吗？这一点我想是应该要去理解这一部分的。你这个都听了这样的法，这样的法很熟了，但是对我们的身心的影响呢，要去观察到，要往那个地方去观察，那才是啊，那才是。所以从身的位往无位的方向，有以佛法来讲，有太多太多成长的空间了啦。而那空间是什么意思？是佛法在从身的位往无位的方向，佛法就可以让我们拿到太多太多的宝藏。每一个成长的空间，就是让我们得到佛法的相对的，就是佛法的那个宝，相对的宝。这些我们都不要放过它了，不要踏空。所以你看到、哦、这个一不小心都会把我们所有的那些用错了，或者不是说有很多的附加弟子拜家子，对吗？这么多的东西往，我的意思在说，同样有的，但是我们如何去用它，那会不同的，那来自哪里？最根本的地方，最根本的地方。所以我希望跟大家共勉，这些就是我为什么的会把这些在刚开始要成佛之道之前，把它说清楚。把它点出来了，点出来，让大家去思维它。思维它不是在外面做比较，观察我们自己，观察我们自己。好，所以那个是不可能。而导师说他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演变过程当中，看到那佛的本迹，佛的本迹的这一部分，就是增长唯心系的这一部分，是佛法思想的逆流，完全180度的转变。因为世尊就是反婆罗门神话，然后在人间的，而现在往180度往天的那一部分去看。所以导师特别后来说到那个、就是这一段引文最后、看到齁、哦、你看齁、哦、一往天外的时候，天话本来还是在梵天，那还比较高级，后来一渐渐往低级天，往天龙八部，那鬼神天，欲贪相，就是惧贪相、愤怒相，你要在藏传都可以看到，惧贪相、愤怒相，你看，欢喜佛，对吗？什么叫欢喜佛？你看欢喜，既然跟引以为道，然后欢喜相应的，你看佛法变成这样子了。但是呢，但是宗喀巴大师现在的达赖喇嘛还是依教奉行呢。达赖喇嘛已经到西方了呢，他在这个世界上希望还代表佛教了。那个怎么可能引领进步的时代？现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佛法怎么可能引领这个时代？怎么可能引领未来进步的时代？你纵然再有那个奇奇怪怪的力量，那个是鬼神呢、欸？你要把那个进步的时代变成鬼神的世界吗？这个都需要我们充分的去理解它了，充分去理解，它都在对着我们自己的。以前呢，那不是说的台语有一句话：“人看不惊，鬼看口口中。”这句话就是人啊要牵着你走啊，你走不走的啦。 但是鬼一牵着你啊，跟着他飞奔狂奔，就这样了。所以这一点我们如果没有，因为鬼就是那个很神秘的齁，奇奇怪怪的，是吗？好像齁那个齁要不老实齁，要那个起那个什么那个齁，可能会怎么样，可能会怎么样的那个心。因为这个越往后起，那个天菩萨，那个天菩萨是鬼神的那个菩萨。所以那个西藏那佛教不可能在印度复兴的啦。也不可能引领这个时代的啦。神秘怎么可能引领时代？在理智的时代怎么可能用那些来引领它？您进不到这样的时代，那些我们都要看清楚来。真的要看清楚哦。因为这个不是只有一生一世的事情哦。学佛是生生世世的事情哦。希望在这里我们啊，希望我们是能够停在这样的问题上，好好的去思维它了。啊，这个跟着以后我们的这个成佛之道，这个都大有关系的。大有关系。看看在导致的那个成佛之道内容当中，是不是能够更深刻的能够依着这样的法来引领我们自己。所以老师说这个就是人间佛教的大障碍，是吗？所以在民国30年写的佛在人间，就明确的说到佛陀怎么样被升到天上，我们还得照样的欢迎到人间，欢迎回来。怎么样被升到天上，我们照样的，什么照样把它迎下来，因为人间，欢迎到人间。人间佛教的信仰者不是人间就是天上，不是人间就是天上，没有你模棱两可的余地。嘿，这说的真深刻，没有你模棱两可的余地。这个好会思维的，一定要这样吗？不是每天苦思啊，不是随时齁觉得自己进步了，不管是义理的或修行的，有点进步，我觉得哎呀看得好像比较清楚，再回过头来思维这一句话。我们内心有太多太多的声音啦，有知见的声音，有烦恼的声音都有啊，然后一次一次的去观察，渐渐就可以看到。你看我刚才举那个星云法师了，他是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吗？所以在谈人间佛教啊，还是有种种不同的。法鼓山也在谈的，那善贤法师啊，法鼓山的开山祖师，也淡淡导师说，那人间佛教就是之父，对吗？类似有这样的称赞，对吗？但是他们的那还好啊，比他也没有什么显密很重，但是他到底是真常为先啊，到底是还是有他的不同。到底他们所修行的还是参化斗莫造禅以那为主，到底还是为不同。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样，就是七理七其实人间佛教，就是我们看到第二个引文了，就是向正确的目标迈进。他说他以为佛法有不共一般神教的特性是应该确认的啦。因为他说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开展，它是适合现代倒没有问题，但是也可能引起副作用。他说不能够俗化，不能俗化，也不能够天化，对吗？我们一般齁那都认为人间佛教有一点俗化，对吗？他说这都误会。但是老师说他认为不共一般神教的特色应该要肯定，也不共一般的宗教，一般的宗教是神教啦，不管是多鬼神教、多神教、一神教种种的，而西方的啦，那印度就不一样啦，二禅以上那就不是，就是个人的，二禅以上那就个人的，所以那是无神教啦，不用说佛法当然无神教，没有那种神，神就是有那组织的嘛。那二禅以上都已经是各一个一个的了，那已经是无神论，所以老师给他说那犯我，然后无色界呢就是自心，那都是无神。那初禅天他有个政治组织是吗？就有大梵天、梵福天、梵众天。一般神教的特性呢，佛法有跟他不共的地方的，当然有佛法也不共一般的宗教了，包括那无神教那个四禅天啊，或者是说。无色界天的那些都超过他的啦，这应该肯认的。大乘佛教的无限宽容性，也就是印度佛教老化的主因啦。老师不是把印度佛教分成五期吗？ 就是诞生、童年、少壮、渐衰、老死，一直老化的呢，主要原因无限的宽容性。什么无限的宽容性？为什么会变得老化？就是无限宽容性，宗教的无限宽容性都会向鬼神化的。什么叫宗教？宗教就是不满意现实，不满意现实啊，鬼神也是不是现实的，对吗？我说人间呢、啊，不满意，所以发展到一切都是方便，终于天佛不二。中国佛教的理论真是严重深妙极了、哦、中国佛教严重深妙极了。但是如果应用到现实，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导师举一个例子，有近代太虚大师，他的特长，他是融会贯通、哦、你看导师、欸、那个太虚大师那著作、哦、真的是融会贯通。导师说、哦、他也是要学太虚大师的融会贯通、哦，但是老师终于变异而来的，我上次说变异而来的那个善观是、哦、那真不一样。老师举那太虚大师民国30年、啊、发起组织太虚大师学生会，什么会员的资格是怎么样呢？是反俗的也好，加入异教的也好，加入异教的不是佛教的也可以也好，去陕北的也好。什么叫陕北？那时候是共，那不是有国共吗？因为不是我们有国共吗？陕北应该就是与那个就是共产党那一部分国共，陕北的去也好，都可以在大师的意见中，夜叉罗刹亦有其用处了，亦有其用。导致那个就是在太虚大师年谱当中有说到这有提到这一部分的，太虚大师年谱有就是有对于那个虚大师的说法有引进来了。就是夜叉罗刹亦有其用处。后来学生会没有进行啦、啊、就是没有成立。但是如果进行会员是这样的杂乱不存，如果真的进行组织活动的时候，夜叉罗刹就好像黑社会咯，会对佛教引起怎样的副作用啊，负面作用，你看会引起的啦。大乘佛教的宽容性，在有利于大乘流通的要求下，流通大乘种种的方便就渐渐融摄进来，渐渐的融摄进来，终于到达天佛一如的境界。所以导师到最后了，就是我是继承太虚大师思想的路线，就是非鬼化的人生佛教。因为太虚大师就要对峙人，就是对峙鬼，是吗？生就是对峙死嘛。因为谈到鬼，就是谈就会想到死，所以就是太虚大师的思想路线就是人生佛教，而进一步的给予理论的证明。那个进一步不单单是给予理论证明，还要进一步非天化，非天化就是人间佛教。对人生佛教可以理论的证明，太虚大师说人生佛教是末法时期要执行人间佛教，他说那末法时期还有很多，这不能够在经论得到证明的啦，还有很多在末法时期要宣扬什么往生净土，对吗？所以这样的说法说在末法时期要行人生佛教，这个没有经论的依据，不会得到佛弟子的认同信服啦，不会得到。所以导师要提出理论的证明，理论的证明就证明就初级大乘，而这个呢就是那个少壮期，所以也可以看到了。所以圆融不是不好，但是要做抉择啊。鬼神不是排斥在佛法之外，鬼神也是佛法所要救济的众生之一，救济的众生。怎么可能说鬼神跟说那个释迦牟尼佛是老大，来跟老大崇拜，是吧？但是也接受，所以这一点我是希望警觉起来，警觉。否则啊，再怎么样的法用起来就会不一样了，就会不一样。第三引文主要是在说到就是太虚大师跟导师之间对。太虚大师说到三种革命，是吗？三种革命齁、哦、当中有一个教理的革命， 要知道教理的革命。对于中国佛教的衰落啦齁，对于中国佛教到了太虚大师这个时代啊，就已经非常衰落了。还有说到太虚大师说到说有说到中国佛教是修说义理是说大圣教，但是说修行起来行动起来就是修小圣行的情况。对于太虚大师对这个两种情况啊，就是中国佛教的衰落，还有啊中国佛教表现出来说的是大圣教理，但是所修行起来都是小圣行的这样的情况，太虚大师拿归因于佛教徒，归因于佛教徒就是人的问题啦。啊，对于唐朝以来所传承的一切佛法，在进行佛教革新运动中，那虚大师有三种革命啊，教理革命，这个在这个革命新佛教革命运动中，认为一切经都是佛说，也就是说法是完善的，法是完善，问题在人，问题在人。啊，对于中国传统佛教的衰弱，希腊是在人上着想了。所以虽然说教理学理革命就是法的革命，而革命只是什么？适应时机的方便。因为法没有问题，就是原教没有问题，原顿没有问题。所以他改革的地方不是在改革那个圆顿那一部分，法是没有问题的，他是在改革什么？适应时机的方便。所以不是这样说吗？虚大师对原教他也说到圆顿跟圆见，人生佛教是圆见，圆见这一个地方是适应时代，末法这个时代，虚大师认为末法时代要选择。所以革新不是法的革新，注意咯，革新不是法的革新，不是法的革新，而是革新什么呢？适应时代的法，从圆顿那变成圆见，圆见这个，这跟导师不一样。导师是思想史嘛，在抉择三大学的抉择，所以导师说中国因为中国重经，真的文心系表现出来都在经典，所以中国祖师就已经说到大乘三系了，电影说到了，虚大师也说到三系了，导师也说到啊，导师为什么大家在赞叹导师的说到大乘有三系，所以那个时代很多很多重视论的，西藏重视论的，他也是认为大乘只有中观为是，中国一般都重视经的，但是重视论的呢，他们认为只有两系，他们不承认真常为先，他认为是入串正统，他不承认他。但是导师说到大乘有三系，但是跟中国传统佛教之间的差别在哪里？抉择的不同，抉择对那三系的抉择，中国传统佛教是真常为先系是高的最高，但导师抉择出来是现空无明系了义。对导师说那是抉择的不同，这个是虚大师是这样，是人上着想，而且他的学理革命他是革新的，只是适应时机的方便，适应时机，所以他说到人生佛教的这样的革新是适应时代，而且这个是什么圆顿，虚大师说这是圆见。但是导师那个虚大师的心目呢，心目中呢是圆顿的，顿跟剑当然是顿的高啊，是吧？顿的高，但是虚大师也这样说，那个没有急求成佛的那一种贪心，所以对虚大师导师赞叹，真的不可思议，能够在这样的圆顿的义理当中，能够适应时代，提出来就跟那个佛陀的真精神是相符应的，能够提出人生佛教啊，真不容易。所以这提出来，我是说，这个是提出人生佛教，那个是真的不可思议，赞叹。但是在虚大师的内心当中，他到底只是气机，当然也是气理，但是因为都是圆，但是顿跟剑之间，对于虚大师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比重嘛。但是导师是什么？气理气机。 人间佛教人菩萨行不单单是契机，不是适应时代，而且是契力，忏佛本观。这一点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思维它。这些的那个关键点啊，我们都要去好好的去思维清楚来啦。思维清楚来才能够指导我们自己去做抉择嘛。但是以导师来看呢，我呢，我就导师嘛，当然也知道人的低落以墨守成规，这没有问题，人有问题，人当然有问题。但是从死，就是从死就是死时哦，印度的死时当中去观察，确认佛法的衰弱与演化中的神话、天化、神话就是天化嘛，哦。还有俗话，俗话就是庸俗话了。什么叫庸俗话？恋着世间，或者祈求，或者说只祈求这一生的，希望这一生的好，那个俗话。宗教都要出，不满意世间，啊，俗话呢就满意世间，在这个世间去改善。所以天呢，一神话那就宗教的，但是宗教的神话又一般的宗教，不是佛教。所以那个佛法的衰弱与演化中的神话俗话有关，就是佛法的衰弱不单单是人，还有佛法本身的法本身的神话跟俗话有关啊，不单单是人。佛教的衰弱从印度到中国，不只是人的低落，而也是法的神话俗话，因为这个理念的不同，在大乘三系或三宗或三系的讨论上，呈现出彼此间的差异就不同了。这就是虚大师，译印度之佛教，再译印度之佛教，其实根据这一点的不同哦，表现出来了，就呈现出彼此之间的差异了。怎样的差异呢？太虚大师啦，大师说三宗平等，三宗平等其实齁也有不平，其实也有不平等的啦。因为太虚大师的那当中当然是以那个以真常为心，原教那个地方为高来去设其他的啦。而以宋以来的佛法传统，就是法界圆融宗啊，三宗嘛，三宗当中的法界圆融宗为最高妙的。为了支持这个理由，以为马明的大圣起信论是早于龙树跟五浊的了。老师在那马明当中一个问号，就是说大圣起信论我们古来传说了，就是马明做的，但是古来也有反对的，有这样的传说，当时就有这样的反对。那其实这个在现在的佛教界啦，对于是马明做的已经是得不到那个成立的理由了。古来就已经说到了，中国传统古来就是说那是北地的那个地论师啊写出来，而用马明菩萨的名义发表。但是不管怎样，他就要把那个大圣起信论，因为大圣起信论说的就是真常唯心起，要把它提前了，提高到比什么还前，比那个龙树菩萨的论还前，因为要真常唯心啊，原教的嘛，原教早于那个，所以要早于龙树五浊了。而导师以为能够立本于就是初级佛教，初级佛教就根本佛教，就是世尊啊，世尊是在佛教之淳朴，弘禅中期佛教就是初级大圣经跟论，初级大圣经论，初级大圣经主要就是那个般若经，论呢就是龙树论的行解啦，而泛化之机因甚，然后涉及后期佛教，后期佛教就是虚妄为事跟真常为心之确当者，素足以复兴佛教而忏佛之本怀。复兴要怎么样才能够复兴佛教？要复兴佛教就要契机，而忏佛本怀就是契理，所以老师是契理契机是人间佛教。对虚大师而言呢，那契机动契机的这一部分重，那气理的这一部分啊，气到圆，但是它圆是气到见，圆见这部分它是气机，就是应适应时代， 新时代、末法时代。希望这一点我们都要去觉知到了，这样我们才能够觉知到我们自己哦。我说这样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才能够很深刻的去观察我们自己，我们的内心是千变万化，我们的立足点到底立足在哪里？各位，佛法不是说中道吗？中道，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些？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以前在学教学啊，那物理说平衡不是有三种平衡吗？三种平衡，最稳定的平衡就在三股嘛，一个杯子，一个乒乓球，一个圆圆的小球，小珠子放在那个碗里面的底下，那是最稳的平衡，对吗？第二种平衡是什么样？平面，你一个小珠子放在这里，那也是一种平衡。还有另外一种平衡是什么？另外一种平衡是什么？在山尖上放一个珠子，山尖一个尖端放一个珠子，那个呢就跟那个、哦、在那个杯子里面放一个珠子那样平衡完全不一样，对吗？在那个尖端放一个珠子那样的平衡，那最难，对吗？佛法的中道啊，比这难上加难的了。那真正找到中道，为什么？珠子还是一个死的，还受地心引力，是吧？人啊，人是千变万化。我们说现在看到观察那量子现象，不是千变万化吗？捉摸不定吗？人心啊，比那个还千变万化，只是我们没有观察到而已啦。所以要真正的觉知到中道，佛说那中道真是大不容易。所以我说举那个每位大师啊，在他内心真正的那个特色，他会影响啊。你看心法师也不是在影响了吗？就那最根本的，那也是圆融，他特色也是那个圆融，不是把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都一样，不是这样的。不要说世间是可以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一谈到宗教就不是一回事，那真是大错。所以对于那个学习佛法反而要有正见呢，修行这一条路反而是真正是要有正见。尤其你说你要学佛，真要有正见，不是有一点那个神秘经验哦就于事啊，不是的啦，鬼神都在招呼着我们呢。假设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认贼作父吗？我们不要以为那个贼很好认呢，有软贼的，是吗？黑道啊，你听他话的时候，他给你一颗糖吃，你不听话的时候，黑道、啊、那翻脸不认人的了。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了，真的，既然我们学到能够闻法，闻到佛法是吗？而且闻到这么好的法是吗？已经摊开让我们去，可以让我们去思维的，好好去思维它，真要好好的去思维它，否则真不容易。我刚才举那个平等那一点呢、啊，这个不是向外看呐、啊，我是说到最后还是要向观察我们自己的，我自己内在的不良分子太多太多，那都在蠢蠢欲动，还好有这样的法，否则那蠢蠢欲动我观察不到的。他一直在内心深处，一直在好主导着我，就好像我们小时候不是有那布袋戏吗？都是那个在主导着我，我都不知道了，还演得很高兴，还以为是自己很高兴。渐渐的啊、哦，就会，我现在也观察不来了，只是说我知道要往那个地方，往那个地方，这么好的话，一定要往那个地方来去教化我自己。在蠢蠢欲动的时候来教我自己。啊，但是我这个齁、哦、那个齁、哦、这个小孩不听话不受教，很难教我。但是可以有机会这么好的话，然后一次一次的去改善它。这才是我常说的佛法是最有人情味的。真正有人情味的。有情那个情。世尊太了解我了。凡夫太了解。讲的这些法都可以，你看这些都是可以去观察的啊，然后可以在现在你看那个我这个无名凡夫是吗？烦恼深重，依着这样的法就能够让我可以依着这样的法有希望具体的来去观察我自己，希望各位能够听到这样的话， 做的这样的抉择，就对各位会大有帮助。在家居士难得、哦、难得难得能够听到这样的法，真难得。然后说他在大神山系，他是重视啊性空无一名，所以他就是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读者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啦，说我赞同性空缘起是正确的，但是我重视初期大圣经论，并不只是空义，而更重视菩萨大行了。而说那不是西藏所传的后期中观学者，而是重视中国义传的龙树论，就初期的中观师龙树论，就龙树论、龙树中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所以在晋达译印度之佛教就说到，以大圣中见龙树有特胜者，非爱空也，并且提出会通阿含，就是大小共观，就是三层共法言，就是、会通阿含，就是中论，就是通论阿含，以大圣学者来通论阿含，以及提出菩萨的三大精神，就是忘己为人、任重自缘、尽其在我的伟大的菩萨精神。其实啊，这些啊，早在印度之佛教的秩序当中早就说过了。其他的对于那个龙树论啊，就是在那个龙树的广大行啊、大智度论啊、十住毗婆沙论的这些论啊，对那义行的、对于念佛免难这一部分，你看都有说到啦，都有很正确的说法。所以都有，你看哦，像念佛免难不是完全就是那佛力啦、还有功德回向众生，那功德的回向，那功德本身不是不能够回向啊，但是那果报就可以回向。但是功德回向就是，我想就是我们有那个影响力，那影响是可以有影响的啦。但是功德是不能够回向，但是会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愿意把所一切的都回向。就好像那母亲啊，看到孩子齁、哦、啊病了要死，他说宁可我替他死，是吗？那是出自于母亲的真诚的表达。母亲会说，假使齁、哦、我能够代替他死的话，我愿意。那是出发于真诚的。但是啊，真的，如果可以这样的话，愿意。但是母亲也知道这个不是那么有可能性，对吗？但是她愿意，功德回向，我们就要这样的回向。如果功德真的能够给人的话，那个我们早就成佛，或者说佛不慈悲，为什么你那么多功德、无量的功德，为什么不回向给我们？所以这些在龙树菩萨啊、广大行这一部分都有说到了，都有说到。还有忏悔业障啊，它的效用是怎样？烦恼及菩提的意义是什么样？易行跟难行啊，十住毗婆沙论就特别说到这一部分呢。你看哦，易行跟难行之间的差别，你看那个净土宗就特别说到这易行，就是易行道就用在这里了，从这里出来。但是他们认为那是比较快的，是吗？但是都有做一些抉择啦，易行。他们都做抉择，就一行是难成佛啦。不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是难成佛的。但是他保证法门。那连那个在净土三经都这样说了。净土三经说在净土修行那个多那个在秽土修行多久时间比那个在那个净土修行的时间呢、啊、那都有做一些比较啦。净土三经都这样说到了。但是净土的祖师就说法就不一样，是吗？所以但是对于那个易行跟难行之间的抉择，那个龙树菩萨都有做一些抉择了。嗯。还有顿住跟渐住，那么就立根跟顿根，它什么叫做立根顿根？它是在发心之前的，你到底记住了多少的功德，这些都有种种的的论述啦。还有凡是他立的，凡是他这整整这些的那些论述，导师用接下来就要做一个总结，所以导师用顿号。凡是有他力的速成的，也就是神化倾向的，都有不同印度后期论师的卓越见解了。大智度论在印度失传了，后期中观学者哪里知道这些了？其实天佛一族啊，天佛一族这不单单是秘密大圣了，在后期大圣经典当中就已经说到了，导师几了。 就是真常唯心系，那就是后劫大圣，你有大集经、宝床分，还有楞伽经，早已就收到了。翻到下一页，我的意见在是在印度佛教史中去探求天神化渐渐的严重，而达到神佛不二的过程。在这一个发展过程当中，抉择出初期大圣经论，就是初期大圣经，还有龙树论、阐扬大圣行解，就解行，而又能够汇通阿含，有三层共法言的。所以导师不是要依的性空缘起性空跟真常唯心论真呐、啊，不是在真的啦。导师是说要抉择出佛的真正的本怀。那个渐渐演化这一部分呢、啊，我举个例子了。如果、哦、把一只青蛙丢到水里，你如果把它丢到热水里啊，你不要太烫，不要把它烫死。你把它热水，它警觉到，它会跳出来，警觉，它有可能跳出来。但是好，你把它放在那个冷水，它很舒服的环境之下，你慢慢的加热，慢慢的加热。等到他发觉的时候，他跳不出来。你看哦，佛法衰弱啊，中国传统的呢，哦，都是那个，都是言教最高的，因为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做出这样的抉择，哦，那真的是大智慧。这样的反应真的是大智慧，不要说哎，导师没有修行，真是大修行的。一教奉献，把它抉择出来，这一点就不同了。所以希望呢，我们都要好好的抉择，不是说谁高谁低，不是抉择出什么才是世尊真正的本怀。好，我们先下个休息。